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不要觉得稀奇。第二次，如果太阳真的在太阳中停住，有什么困难？但它没有困难，但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你要不要让神的话去违背他自己的话，明白吗？既然神说我万物都造齐了，这个宇宙一定是个封闭的系统，是封闭的系统，你知道就是不受外界干涉，连神自己都不干涉，所以今天科学家才能做研究的工作。但这不表示说，我们的主说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他所做的工作什么的工作？不是创造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是神迹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也是神的工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今天以色列人要进迦南，这一场战役是决定性战役，不是关乎约书亚的，是关乎整个约书亚，是关乎整个以色列人的，关乎神的旨意的，关乎神到底他的支票对不对现，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你就不会本末倒置，你就不会把重要当作次要，次要当作重要的。所以等到我们把这些讲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没有模糊焦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几件事情把它弄清。第一，到底那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明白吗？你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如果真的知道清清楚楚以后，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所以一定要把这本圣经，要把神的话要读得清清楚楚才可以。好了，我们现在大概猜一下，如果根据月亮和太阳，大概那是什么时候？那有好几个可能。我现在先说一个可能。有的人认为说，这个约书亚打这个仗不容易，对不对？尤其要追敌人不容易，所以看见太阳要下山了。所以呢，神就说，神就说好了，那么太阳在哪里停住呢？在这个即便停住，月亮呢也在那里停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太阳下山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亚亚伦在西边的，那么你知道月亮，看月亮，看到月亮也看见太阳，因为现在太阳西落西下了嘛，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你叫太阳停住，意思就是太阳不要再下去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好了，你就不要再下去。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月亮是在亚亚伦没有错，那么现在呢，太阳你又说它要下山了，因为太阳要下山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神就叫它停住。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太阳在东边，月亮也在东边，那个时候你根本看不见月亮，所以不可能的。所以另外有人说还有个可能怎么样呢？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太阳呢是在哪里，是在畸变上来，刚刚上来，然后呢你看你亚亚伦呢，这个月亮刚刚要下去。好，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不是每天都有这种情形吗？那么你去算，那天文学家可以帮你算，你若到去查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可以查的。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你真的看到这种情形的话，那要么就是10月30号以后，要么是2月份以前，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很明显以色列人他们正月10号就过了，这个约旦河，所以逾越节大概是3月21号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所以不可能，明白吗？那么还有呢，这些战争你看见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到10月底然后才打这场仗吗？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也不大可能。但是圣经本文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吗？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14节的话，13节，它的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所以有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一天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祷告的时候，很明显太阳就在上面了。换一句话说，他的祷告就是在什么？就是在畸变祷告的。那么但是同时他看见月亮在哪里，在亚亚伦啊，在亚亚伦那个地方。好了，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天文物理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天文学的问题，所有天文学家都知道怎么去算的，是清楚的。但我不麻烦你们，因为太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姑且现在我们知道说有英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他很好的基督徒，他叫做 Edward, Edward, 最后一个叫 Mounter， 叫 Mounter。所以呢，他呢曾经就算过，就根据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算过，因为这不是很难计算的啊。第一，今天大家到网上去，你可以找到即便的 GPS 的定位，一定可以找到他的。这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去即便就是完全凭着 GPS 才去的，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所以那个定位你可以知道的。还有亚亚伦谷那个亚亚伦那个地方，大概 GPS 点也很清楚，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点算好了以后，那么你能看见说太阳刚好在你上面，而且在月亮在亚亚伦那个位置，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就知道那天几号了。所以现在根据天文学计算的结果是7月21号或者是22号，很清楚的。那如果不相信，大家回去多学学物理，那然后还多学学天文物理，那么然后你就知道到底你什么时候什么样子。你这里面其实蛮大的学问的，还不是很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这次来以前呢，我就找一位弟兄，他读气象，刚刚大学一年气象。我说好了，我也不要你去算这些东西，你就告诉我说，现在你到店，你到这个什么什么去查，你到网上去查，你告诉我这个即便你位置他知道，我说你知道的，那你告诉我7月22号那一天，你可以上网去查，现在以现有的资料，不要去算太阳是不是在这上面。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点都没有说就在这上面，没有错的。那其他的可能对他来讲就太麻烦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计算，大概约书亚长日那一天不是7月21号，大概就是7月22号，就是那一天。那么如果是那一天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一天早晨太阳几点钟出来的。这个我到现在你们都可以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尝试。你今天上网去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7月22号耶路撒冷它到底太阳几点钟起来，太阳几点钟下去，知道月亮几点钟起来，月亮几点钟下去，这应该可以知道的，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些现在都是有数据在那边，有很多表。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去，这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们真的去这个畸变的话，那太阳应该几点钟下山才对。那没有想到我们这次赶到畸变，真的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领会没有错的话，那应该是7月21号或者2号。所以那天是早晨5点钟太阳就亮，晚上是7点钟太阳才下去的，而且晚上11月11点钟的时候月亮出来。所以你能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7点钟到4点钟11点钟完全摸黑走那段路，很不容易走，明白吗？但是现在呢，到了11点钟的时候太阳就月亮就出来了，然后到了5点钟的时候，忽然间圣经说忽然间临到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等到约书亚真的祷告，月亮太阳刚好在上面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你把敌人打败了。那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把敌人打败不是目的啊，现在你把敌人打败让他们逃掉不是目的，你不能让他逃走任何一个，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有那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祷告。好，那如果中午再来祷告的话，以色列人打仗你打了多少个钟头，不要忘记了，你看见吗？他从7点钟，假定天黑7点钟就开始行军的话，那么一共怎么样？一共是17个钟头。那17个钟头，你可以把敌人打败，但你有没有力量去歼灭敌人？那不错，如果现在中午下午7点钟太阳才下山的话，那你有7个钟头。那7个钟头你有没有可能把敌人追到亚基大？有没有可能追到亚西加？有没有可能把敌人完全歼灭？明白吗？所以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容易现在敌人是在旷野里面，明白吗？那么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当他们往回头走都是他们的地盘，你看见没有？ 回都是他们的地盘，先是到哪里，先是到耶莫，然后到什么地方，到拉吉，然后到西西伦，然后到西伯伦。那如果在他们回到洞以前你能够追赶他们，你看见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那一天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后来分产业的时候给犹大的那块地，很清楚，犹大支派那块地。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现在你可以打这场胜仗，很正式的胜仗，你满意不满意？你不满意。神的工作完成没有？没有完成。今天你说我累了，我已经17个钟头了，我的士兵也累了，我总算打了一场胜仗，下午可以休息了吧？我不能休息，因为如果我休息的话，我失去了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当敌人回到他们洞前，回到他们那以前，那现在怎么样呢？很清楚，他们约书亚在那祷告，祷告。现在就怎么样？如果你真的站在神的旨意这一边，神当然听了个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神叫动指头，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目的什么？又怎么？神行神迹不是行魔术给我们看，不是要这个表现，不是的。神行神迹呢，是为着完成他的旨意，明白吗？就是彼得的岳母热病好了，不要忘记，热病退了不是光顾着退了。很多人今天光顾要神迹，神迹好了根本就把神完全忘记了。你好了，你要起来服侍主，这才是目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这个仗如果是约书亚打的，可以停了，够了。你们17个钟头你还在打吗？不可能再打，你看下去根本不可能。所以既然办不到，我们保持实力好了，改天再战，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这是千载难，你怎么这一辈子就不是这么一个机会？机会不会再来的，你下一代创造同样的机会是没有的。所以为着神的旨意，为着能够得着那块地，叫整个南方那块地最后能成为犹大的一地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全体他们要紧追不舍，一定要不让敌人回到他们的地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觉得7个钟头太少太少？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为着侍奉主，为着爱主，你剩下的时间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如果你看见神托付你的还没有完成，你不会随便走。你知道今天许多人以为我到了80岁要走，我90岁要走，有的人觉得我30岁一定不会走，不是的。今天问题就是神托付你了多少。所以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会丧命的，因为如果神把话给你到耶路撒冷去宣告的话，在耶路撒冷外面你不可能丧命，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今天他的寿数，他的年日，表面上来讲也许很多也许不多，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个祷告，像约书亚的祷告一样？你时间你看得出来已经不多了，你的贡献已经有限了。弟兄姊妹，你投降了吗？你觉得我已经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吗？没有。如果你不甘心的话，你觉得神不能安息，我就不能安息。神如果没有安息，我怎么能退休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才对。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你我今天是不是为了神的旨意？如果是为了神的，这场战争是为了神的旨意打的，不要忘记，他自己要为我们征战。就说你自愿来讲只剩下7个钟头，就你自愿来讲没有多少时候了，那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就是稀奇的很，这个时候就需要神迹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神动指头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个祷告，因为他已经到了尽头，明白吗？他不甘心，他知道我现在见好就收，但是不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要学那个玛利亚，他抓住机会，把香膏打破，玉瓶打破，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其他的妇女也要去膏主，已经太晚，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连今天侍奉神，连今天跟随主，你要知道，也许你今天所碰到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你需要有个祷告，是要求约书亚长日的祷告。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的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你看见神要出去为你征战。这是什么？这是约书亚常识。许多人完全颠倒本末倒置了，把这个长月日子跟月亮弄得很大很大，在神没有难成事，对神来讲根本没有难成的事，很没有问题。但是要紧是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那么好，在这里我祷告月头停留，月亮止住。那么这那比 silent 这个字怎么用呢？你要看圣经旧约圣经怎么用这个字，对不对？所以讲到太阳的时候，讲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当然我们叫停止，停止当然有两个可能，对不对？一个可能就停止运动，这是我们普通最常的想法，就停止运动，所以它就不动了，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希伯来原文有这个意思，不要弄错，是停止发热。所以不要忘记停止运动和停止发热两个都可以，都可以这样翻译。那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两个都有例子，都可以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翻作停止运动，你也可以翻作停止发热。那弟兄姊妹，到底两个是哪个对？我不知道你是觉得怎么两个都可以的。在我的感觉没有困难，到底是停止发热呢，还是停止运动？你知道神的话一定成就的，没有困难。你看见神的话一定是对的，明白吗？对，在我们来讲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到底跟物理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下午可以再谈，因为当你很疲倦的时候再跟你谈物理的事情。那么那是下午，但是现在呢，大家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那个一件是什么呢？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弄错了主题。不管是停止运动或者停止发热，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都听了。所以如果你说因为这个缘故日子变长了，可以的，也可以，只要事情做完了就可以。实在说来，神所关心的是他的旨意成就过于整个的过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而忘记最后的目的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的目的非常简单，要么就是停止运动，要么停止发热。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再仔细去讨论到底停止运动呢，还是停止发热。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圣经上下文，你要上下文，你要看呢，上下文有一个翻译是绝对可能的，那就是当太阳还在，已经经过了十七个钟头了，太阳在上面最热最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希望太阳在停住不动呢，那就把他们烤光，而且都把他们个个都烤焦呢，还是说你是希望说太阳能够停止发热？所以你看见那个祷告很快神就听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约书亚说神啊让太阳停止发热，你看没有多久，神从海西边的地中海就送来了，就起了变化了，你看见了吗？结果天上云过来了，然后就起了冰雹了。那么你看见等到这个追敌人的时候，你看见追敌人的时候，他们大概还在下坡路，那敌人已经跑过山头那边了，结果你看那刚好是对着西边的嘛，那个刚好冰雹过来，你看你就把他们通通打死了，这个很明显是神迹，没有错。所以这个通通神迹的一部分，所以这会不会是意思就是说现在停止发热，那么一停止发热以后，你看很自然那天气就变了，然后冰雹就打下来了，那么这个缘故，结果慢慢慢慢太阳还是下来的，不过是慢慢的下来，所以最后呢，因为有足够凉爽的天气，那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终于完成了那个任务。或者停止运动也可以的，不管怎么样，那么好，你姑且不去想到当时的情形，一切都是超然的，也可以。那么好了，那么最后你看见也是最后完成你的使命。那最要紧在这里，最要紧就是说，现在呢，当他们往前追的时候，你看见一面，你看见那个冰雹一直打到什么地方？打到亚西加，就打到伊拉谷，清楚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呐、啊，等到你正对敌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从哪里啊？从以亚亚伦谷，然后跨过索拉谷。再跨过加以拉谷，明白到西底加吗？到西底加， 然后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到那个洞，那个洞叫马基大洞，马基大洞下面一个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啊、你走起来，你跑跑看看，这个不光是赛跑，这个不光我记得你中间田径赛跑不光是400公尺，是还有一个赛跑，就是所谓有个栏赛，跨栏的，你记得吗？跨栏，然后这个100公尺，然后你一面走还一面跨栏，再跨一个栏，再跨一个栏。你看呢，这些人他们在赛跑的时候稀奇不奇，这个敌人在前面跑，然后从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那你看看从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不等于好像跨栏一样吗？那么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前面敌人在跑，后面这个以色列人在追。但是我再说，你只要到了旷野，那就是以色列天下了。他们训练40年，你看他是最好的运动员，没有，你只要到旷野就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弟兄姊妹，也许这个敌人就气呼呼气喘喘的，但是很稀奇，最后你看着他们就一直追，终于最后怎么样，最后追到五个王，就到了下面的谷，就是拉吉，上面那个谷就是亚基大谷。那到了亚基大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王了就找到了。那找到，现在问题在这里，找到了应该是完成任务了吗？现在应该就可以停了。约书亚说不可以停，你们赶快再往前追，意思就是说趁着敌人回到洞回到城里面以前完全把他们歼灭，这样你才有办法对付那个主力嘛，才能够把主力完全消灭才可以。所以呢，你看他们果然又往前，那再往前更不得了，现在要经过也拉吉谷，然后后来又弯到西伯伦的什么，你看看这里面，这里是7个钟头能完成的工作吗？所以当然需要一个约书亚的长日才能完成的。你不管是停止发热，不管是停止运动，你看见神就是给以色列人额外的时间，让他们怎么样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马基大。回到马基大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告诉大家说，你们把军长来，你们把你们的脚就放在五个什么，放在五个王的头上，这代表夸胜的。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圣经怎么说？太阳就日落，太阳就下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书亚的场，明白吗？在敌人还没有回到洞以前，他们不知不觉的跑了那么远的路。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们跑了多远的路？如果大家不服气，你们自己可以跑。如果大家服气的话，我告诉大家，他光从基甸就最少跑了30英里。不要忘记，这是大军在那跑30英里的路。那么30英里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长呢？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说那一天如果太阳在上面不动的话，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天呢？你平常知道一天，你说因为我有手表，你今天有手表，那个时候没有手表的。今天你有 iPhone 有 iPad 告诉你几点钟，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要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当然根据太阳的影子，根据日晷嘛，不是吗？日晷如果一个东西这个一个方尖塔也好，这个太阳照上去，哎，你知道影子移动，哦，你就知道说现在几点钟，对不对？你这才叫一天呢。但如果太阳真的停在那个地方，你影子动不动呢？影子当然就不动啊。那所有问题就是什么？那唯一他们计算时间是什么？是根据他们到底跑了多少，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计算他们的时间，你怎么知道是一天呢？现在你看约书亚他经过了跑了多远，你就知道说跑了多远呢。那么弟兄姊妹，跑了多远他不知道。那么等到什么时候？等到那天完全是神迹做的。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回去，从马基大慢慢再回到什么？回到什么地方？回到基甸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花了一天走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就不清楚。当他在那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算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神是叫那天是延长的。所以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因为回去是正常的时间，已经不是正常的光景了嘛。你一走是什么？刚好回去花了多少时间？花了一天的时间。回去花了一天的时间，你才晓得说，原来那天果然神叫太阳没有下来。怎么样没有下来我不知道，或者是太阳停止运动，或者太阳停止发热，再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弟兄姊妹， 你眼看着太阳要下山，你眼看着地上的日子不多了，你是不是就放弃了？你不能，你不能甘心，神还要用你，你需要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耶稣要的教会。结果稀奇不稀奇？也许你觉得只有七个钟头，但你七个钟头所做的事就是别人一天所做的事，你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多少的时间。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一分钟是一分钟。我们如果在那读圣经的话，你看一个钟头只有十分钟读圣经，五十分钟环游向外，一会儿到了美国，一会儿到了欧洲，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圣经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时间是不多了，每一个人时间都不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如果今天需要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你那个七年剩下的七个钟头就好像二十四个钟头，这就是耶稣要的教会，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完成了。所以最后什么意思很清楚的，约书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南方的，就是本来最后要归给犹大支派那个地业全部拿到了。然后呢，弟兄姊妹，你再去读圣经，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主力消失了嘛，所以当然就可以进到城里面，垃圾城里面，这个那个都很简单了，所以慢慢慢慢就收拾残局。那么根据圣经，他们用了七年的时间，怎么知道呢？因为加勒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明白吗？他那个时候是四十岁，那么然后以色列漂流了三十八年，所以可见他们在迦南说那个话一共几年了？一共七年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要得着迦南美地是需要七年来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灵需要做一个主力的工作。你看，一下子闪电似的，南方就全部席卷了，南方的土地全部席卷了，那个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所做的事，明白吗？然后需要剩下七年的时间慢慢去收拾那些残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约书亚并没有告诉我每一个战役详细告诉我，他不需要，他只要把这两个主要的战役，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就整个就拿下来了，其他的是细节，约书亚不重在细节。约书亚给我们很重要，主要给我们很主要的启示，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要得着这块地，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跑了那么一圈，所有他们跑过的，神说都是你的。你看神的话是绝对算话的。想想看，如果他们一个个去包围那个五个城，不知道包围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看见吗？一切都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率领之下，你就要顺服他，你就要把你的脚上鞋脱下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一天也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